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晚上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1月24号礼拜三，诶，这几天呢天气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有慢慢的回暖，不过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啦，而且甚至是有差到9度10度左右，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哦，尤其你在温度比较低的时间段，就可能傍晚啊还有清晨出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那尤其像是起床的时候呢，诶，不要突然一下子就离开被窝，先让你的身体习惯气温之后呢，再慢慢离开，对于你的心血管负担也会比较小咯。
像大雪一样白白白，我深深的问why why why， 爱要幸福的
听到这首非常怀念的歌曲，是来自于蜜雪维奇的作品《爱斯基摩》。好的，那最近呢，应该已经快要到春节哦，就是再过一个月是农历春节嘛，就大家应该在年末的时期啦，有一些很多的聚会啊，还有聚餐、尾牙等等。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毕竟现在还是这个冬季嘛，所以说有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疾病啊，还是想提醒大家应该要多多的注意。那在昨天呢，卫福部疾管署哦，在例行的疫情周报上就指出，今年的1月4号到1月10号，也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整体的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总共是91842人次。那跟前一周比起来哦，上升了大概9.6%。另外呢，像是1月6号到1月12号之间，也新增了23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以及3例的死亡病例。好，那目前的这个流行呼吸道的传染病哦，还是以流感病毒为主。那根据实验室的监测资料，这个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他说明哦，其中呢以 A 型的 H3N2 为多，其次呢是 B 型还有 A 型的 H1N1。那所以说呢，目前国内的流感疫情啊，到底是整体是如何哦？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国内的流感疫情呢，已经看到了回升的迹象，而且预估在两周后可能就会进入流行期。那高峰呢，也是落在春节的前后，但是届时高峰的预期呢，目前的预期来讲哦，是低于上一个流感高峰。好，那所以说呢，流感还是流行期啦，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或者是你身边的亲友是属于所谓的高危险族群哦，像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你有一些慢性的疾病，以及像是小孩等等，那也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像是除了流感之外哦，还有 COVID-19 的疫情哦。那目前国内的疫情呢是处于低点的波动，然后全球的疫情目前也在低点。另外呢，在 COVID-19 的部分哦，目前国内的疫情呢是处于低点波动，而全球疫情呢目前也在低点。但是呢，邻近国家哦，像是中国、香港还有日本跟韩国的疫情呢有略微的回升。所以说，如果你最近啊有要出国去这几个地方的话，那你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呢，出国之前哦，可以先到旅游医学门诊啊，或者是直接去施打这些公费的疫苗咯。好的，那除了流感是最近还蛮严重的之外哦，那最近还有一些就是跟呼吸道有关系的传染病。那这一则要讲到的就是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根据疾管署统计呢，在去年国内哦，总共有347例的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病例，那创下五年来的新高。而根据昨天的例行周报表示呢，在去年哦，累积了刚才讲的300多例，然后是2021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呢有36例的死亡病例。而在这个确定的病例当中啊，是以65岁以上的民众是占了有40%哦，然后这个比例是比较多的。好，那所以说呢，这个肺炎链球菌啊，其实也是造成肺炎，然后同时也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三位。所以说呢，如果说是长者、幼儿、免疫低下的朋友们呢，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其中啊，目前儿童呢已经积极推动了预防接种。那虽然说65岁以上长者呢也有提供肺炎链球菌的预防接种，但是施打率还是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好，那目前符合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公费接种资格者当中呢，大概有 33.5% 是已经完整接种13价跟23价的疫苗。好，所以说因为过去五年这些相关的确诊个案数呢也是有在逐年的上升哦，那所以说如果原本啦，尤其像是65岁以上的长辈们还没有接种过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或者是呢你只有接种过23 三价疫苗，而且已经满一年的人呢，那可能可以再去，就是1月15号开始哦，可以前往全台大约2800家的接种合约医疗院所来接种一剂公费的新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那以上呢是1月15号，也就是明天之后啦，可以再去接种这个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哦。那所以说，如果你是身为高风险族群的话呢，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一些资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昨天的疫情周报上，卫福部疾管署所去公布的一些新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现在是秋冬哦，也还是有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啊，你可能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聚会比较多的时候，就被传染的风险啊，还是会稍微再提升哦。所以就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喽。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作品《新的心跳》。那进入了新的一年哦，因为我们在明天呢，就我们今年的第一场听友会。那明天的是日光大道跟房产有关系的财经讲座。那前阵子呢，已经开放给大家报名，就现在很可惜啦，早就已经额满了。不过如果说你有报名到明天的讲座的朋友们呢，记得哦，我们明天是下午的1:30开放场，然后2:00呢会准时开始。所以说如果你前阵子有成功报名到明天，就是1月15号日光大道听友会的朋友们呢，明天记得哦，一定要来参加。就我们参加呢，不仅是可以得到很多丰富的这些房产资讯之外，那当然也有一些丰富的摸彩啊，还有优奖征答等等。那我们是没有开放，基本上啦是没有开放候补或者是补位之类的、哦、所以说就是请大家有报名到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就不要让这个好不容易报名到的讲座呢不小心就缺席咯。好的，那总之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明天的下午呢，下午的1:30哦，就是我们日光大道的听友会，就请有报名到的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记得来参加咯。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艾嘉的经典作品《童年》。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要来跟大家聊一些最近的算是流行趋势吗，就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哦。话说啊，很多人都知道嘛，其实现在是所谓的高龄化社会，那尤其台湾应该是去年哦，就是2025年变成了一个超高龄社会。那其实这个趋势啦，不只是台湾哦，在亚洲各国，尤其像是我们隔壁的日本啊、韩国之类的，然后中国好像也有。那反正呢，就是老人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是所谓的生不如死，就是出生率远远小于死亡率嘛。所以说呢，当老人家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啊，那当然很多相关的议题就会浮现嘛。那首先其中一个呢，就是跟长照有关系的议题，就关于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他们在老后呢，要怎么样子提供给他们比较高品质的照护啊，高品质的生活。那除了长照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议题呢，叫做孤独死，就是指说可能独居老人呢、啊，他在老后、哦、他的可能小孩啊、孙子全部都不在身边，那很可能就会面临所谓的孤独死这样子的情况。那当然现在啦，有很多不管是民间啊、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单位、一些团体哦，他们可能就是会固定到这些独居的老人家家里面，就可能去关心一下他们啊，去拔钢筋，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吃个饭嘛。那每天有跟别人互动，我觉得也是好事啦，就是也代表说我这个就算老了之后呢，我的社交啊，我的整体的心理状况、心情什么的也会维持的比较好。可是呢，毕竟啦，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团体或者是政府单位在关心这些独居的老人家，但毕竟不是每一个角落你都能够照顾到嘛。所以说呢，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哦，也发明了一些方式，让这些老人家可以让就是报告自己的近况啊，然后可以跟别人分享说，我现在很健康哦，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等等。那在最近呢，有一个 app 就是有一个 APP 呢，因为它的名称真的是蛮直白的哦，可是你又可以完全懂这个 APP 想要做什么。好，那这个 APP 呢是在中国，就是中国的苹果 App Store， 就是他们的这个 iPhone 的就是下载 APP 的那个应用程式。那总之呢，有一个应用程式哦，叫做死了吗？没有错，就是这么直白哦。就是这个应用程式呢，因为它的名称真的是太过于直白，所以说也登上了中国的 App Store 付费排行榜的榜首。那尤其除了是下载率非常高之外，那也因为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死了吗，真的是太过直白哦，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死了吗 APP 哦，它到底是来做什么呢？那它是由一间叫做跃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所开发，然后是为了独居人群所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那当然目前呢，它只有在中国的 App Store 上上架、就安卓系统啊或是其他国家的这个下载程式呢还没有上架。好，那总之呢，这个 APP 到底是要做什么的？首先呢，你下载之后啊，不需要任何的注册登录，那你只要预设一个是紧急联络人的电子信箱，就比如说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那反正呢，你就是输入之后啊，就是每天呢完成签到的话就没有问题了，非常的简单。可是呢，如果说啊你连续很多天没有签到的话，系统呢就会在显示异常的隔天哦，自动呢向你登记的紧急联络人来发送邮件做提醒。而且只如此哦，它的一些部分功能呢还可以绑定智慧型手环呢、来及时监测身体数据。那如果说一旦监测到任何的异常呢，它就会马上就是触发紧急的预警哦，可能就寄信给你的紧急联络人啊，还有像是其他的功能等等。 好，那总之呢，这个 APP 啊，虽然说它名字真的是蛮直白的、哦、但又觉得好像蛮好懂的。它就很简单嘛，很像是大学，你上大学的时候要点哦。那每天呢，你就是起床之后，可能你是身体健康的，那你就点签到。那有签到之后呢，这个你的紧急联络人就知道说，哦，可能蓝田今天过得很好啊，蓝田今天还活着之类的。那如果说有一天，蓝田已经连续一个礼拜没有签到了，他这个紧急联络人呢就会收到一个讯息说，哦，你的这个照顾的人呢，他可能很多天没有签到了，那可能要去稍微看一下他等等。好了，那所以说呢，有这样子的 APP 所推出啊，其实也反映了，以现代的时代来讲，就的确啦，独居老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哦，而且呢，不只是像这个今天讲到的这个死了吗 APP， 其实呢，也有其他类似的应用程式哦，像是呢，中国公安部他们有推出一个叫做公安110，那里面呢就有提供给独居者来做一键求助的报警功能等等。然后也有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监测 APP 呢，它可能可以透过比如说智慧型手表啊，这些穿戴装置的连线，就去及时监测你可能现在不小心跌倒了，或者是你的心跳停止了，就任何的紧急状况呢，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程式来做通报。好，那这个是中国大陆最近引发讨论的一个 APP 啦，那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名字真的是太直白了，所以说很多人来讨论。不过呢，其实回头看到台湾啦，台湾呢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城市，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通报系统，尤其是提供给独居的人啊，然后独居老人等等，就是可以作为紧急的时刻我可以来做一个求救呢？答案呢当然其实是有哦，而且不只是针对独居长者，就算呢你是独居的年轻人好了，就居家安全还是蛮重要的嘛。那现在可能民间呢，除了是民间的一些保全公司有推出，比如说像是 WiFi 跌倒侦测啊，还有无线救急器等等，那这些装备呢都是可以安装在家里哦，就来监控说，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情形啊，有没有不小心跌倒啊，或者是昏倒的这些紧急状况。那像是有一些保全公司呢，它就有推出这个有点像是感应器哦，它叫做无线吞照相机，就是呢这个照相机啊，只要有人经过它就会感应哦。那你安装在家里呢，除了是可以防盗啊，或者你家里有养宠物的人也需要嘛，那除了这个可以去看到家里的状况之外，也可以联动家电，那譬如说可能半夜想要起床上厕所啊，那联动到你家里的一些智慧家电呢，可能就可以自动的开灯，不需要摸黑的找开关哦，这样子呢同时也可以减少跌倒的风险。那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些譬如说像是叫做智慧床垫哦，它也可以侦测睡眠的状况，像是我们可能卧床过久啊，或者是呼吸终止，那也许它侦测到异常之后，这些联动的 APP 就会发出异常的通知。那反正呢就是里面有设定一些紧急的联络人嘛，打出这些警告的时候呢，紧急联络人哦就会收到相关的资讯，你就可以去判断说，我有没有必要去关心一下这个人。那除了这个像是以居家安全为主的一些智慧型设备之外啦，那其实各地方就是地方单位就是公家单位呢，也有一些是提供给独居长辈独居老人的紧急救援系统。那像是在基隆市哦，基隆市政府呢其实在去年啊，为了守护独居长者的居家安全，社会处呢就有规划办理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鼓励呢独居长者可以安装紧急救援系统，那有提供及时的通报啊，还有健康的守护服务。那基隆社会处表示呢，独居老人的紧急救援系统其实就提供了两种款式，一种呢是居家型设备，那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些设备还蛮像的。那他这个新闻里面是写到说，有配置一台求救的主机，还有佩戴随身的求救按钮，
另外呢，还有像是在家中主要的活动区，比如说可能客厅啊、浴室啊、卧室等等，就会装设智慧感知器，它就是持续监测说这个室内这个感应范围当中的人体活动。如果说超过24小时没有感应到任何人体活动的时候，也会做自动的发报。好，那除了居家之外哦，第二种还有像是户外的定位，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很多带一些比如说像是 AirTag 啊或是智慧型手表，那这个户外定位的求救手表呢是需要经过评估，而且配合每天的充电使用。那当然呢，这个定位的手表除了可以 GPS 之外哦，那上面也有按求救的按钮。那按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跟24小时的健康守护中心来做联系。那也具备了一键式求救、双向通话、还有导侦测、跟随身定位以及语音报时这些蛮多的功能哦。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各国啦，包括台湾，也有因为为了因应哦，就是独居老人呐，还有独居的人所制作的这一些关怀跟居家安全的守护系统。那如果说大家身边呢，或者是你的家里啊，其实也有一些独居的长辈哦，就我觉得长者独居真的是还蛮需要照顾的、哦、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没有办法随时知道他在家里的状况嘛。那尤其他又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没有跟他联络的话，可能会很难知道说他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所以说啦，除了是要多多关心身边的长辈之外呢，我觉得也可以多利用这一些科技哦，就是随时做监测，然后有什么样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才可以来得及出手帮助。所以说啊，以上就是提供这一些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从中国的这个通报 APP 开始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呢有很多这一些居家安全啊还有独居长者的守护系统咯。
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的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
最初和最后。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天使》。那也请大家，如果你身边呢有一些正在独居的长辈、独居的长者哦，也请大家当一下他们的天使。毕竟呢，前面讲了这么多科技可以守护独居长者的安全，但科技毕竟是冷冰冰的嘛，就不管什么样子好的机器，也比不上一个人类的关心哦。就是我们的陪伴啊，的关心的话语都是有温度的。那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啦，有心力的话呢，还是多多陪伴身边的长者哦。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说，就是关于独居老人，现在其实有很多科技可以守护他们居家的安全，而且不只是独居老人啦，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特别的需求啊，或者是你本来就是一个人住，然后你会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话，那随时去利用这些科技呢，随时跟你的紧急联络人来保持联系。那当然呢，有一天如果发生任何的紧急状况，就是可以比较及时的获得帮助哦，那就希望大家真的是生活一切安全啦。好，那讲到这里呢，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曲，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我来自偶然，像一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症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仁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服。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哦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孤独死，就是现代啦算是超高龄社会当中就相当需要被重视的一个议题哦。那也的确啦，不只是在台湾，可能在亚洲各国啊都有可能呢会出现这一种，就是独居的老人家，他可能不小心在家中发生意外，或者是在家中身体不舒服而造成一些遗憾的事情。所以说啊，到底在独居之后啊，就是在老了之后呢，我的老年啊退休生活要怎么样子去安排，就变得很重要。那当然呢，除了是像现在无论是官方就是政府单位跟一些民间的团体也有提供一些给老人家可以去做一些才艺呀、啊、可以做一些活动就是比较乐活的这些地方之外哦，那其实在各个家呢也都有一些长辈啊，他们其实在老后在自己的老年生活当中都规划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可说是在享受人生哦。像是前阵子呢我就看了一支影片，那支影片呢是在采访游轮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嘛，那其实呢他们采访到的其中几位旅客也就是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就选择不会待在家，而是呢在各世界的游轮上就是一起环球旅行啊，然后到处看世界的不同地方。而且呢住在游轮上啊其实还蛮多好处的，因为像是游轮呢它的里面的功能还蛮俱全的，就是有餐厅啊，然后也有比如说可以去做 SPA， 或者是呢可以去游泳，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娱乐的活动，甚至可以看表演之类的。所以说呢就是吃住然后到一些娱乐到一些生活基本需求呢全部哦都是在游轮上解决。那当然呢不只是在游轮上哦，就是到各个世界各地的时候也可以随时下船去看各地的风景，那晚上呢就是睡在游轮。其实呢像这样子的游轮退休之后的旅行啊也可以说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哦。那在2024年9月份其实就有一艘住宅型的游轮它就正式的起航，而且呢这一艘游轮哦，它预计将会用15年来寻访总共147个国家总共425个城市，而且船上的设施呢就跟我们一般的观光轮一样，它的设备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哦。那我有找到这一艘游轮的一些新闻哦，它是一间来自于美国的游轮公司，然后这一艘游轮的中文翻译呢叫做人生别墅号，哇听起来就非常的豪华哦。好，那总之呢其实在这一艘人生别墅号上它总共是共计啦大概是3年半的航程。那我找到的新闻是说2024年9月份开始起航嘛，所以说3年半的话应该是明年底哦，差不多是明年底会走完这所有的航程。那期间呢就会拜访非常多的国家，然后你就可以住在船上就很方便嘛，想要下船观光的时候就下去，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睡在船上，那你随时可以利用船上的这一些设施啊，然后随时可以看看海，又觉得也是蛮惬意的哦。那据媒体报道啊，一位77岁的退休老师他就卖掉了他的房子，总共呢花了台币372万元，那他不是买下哦，他是租下就在这一艘游廊中的其中一间汤房。那他说他是预计啊总共要展开长达15年的环球旅行，哇其实真的是蛮久的，等于是他要有很长的时间住在这一艘船上。那当然啦，除了是要付他租舱房的钱之外，就你在游轮上的所有花费啊也是要花钱的。那他说他期间每个月呢还要支付台币总共是8万多元，包含了你的饮食、网络还有医疗照护以及客房服务等等。好，那这一篇报道写说目前游轮呢总共有500位长期居民，那大多都是旅游爱好者，所以呢住在这一艘船上除了是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之外也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像这样子的退休选择啊，也成为了一种新形态的方式哦。那反正呢，我觉得啦，其实真的是听起来还蛮惬意的、哦、因为你在船上就有很多你该用到的设施嘛，就是想要吃饭的时候就去餐厅，然后你的房间诶好像也不用自己整理哦，就是有客房服务，然后洗衣服也不用自己洗，就是船上都会帮你洗嘛。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像这样子的退休选择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有人会问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是一位退休的老师，然后他付了300多万元，然后每个月还有要缴8万多块嘛。有的人可能会好奇说，诶，其实像这样子的价格啊，如果跟我一般普通的退休，那我可能去住，比如说去住一些安养中心、养老院，那这样子比较起来，诶，到底会不会比较便宜呢？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说他所缴的钱就除了是租屋，就是租舱房，还有船上的各式各样服务之外啊，其实这样子算起来啊，就15年下来的成本呢大概是2041万台币，那换算下来呢一年大概是136万元左右。那其实如果以美国的物价来算哦，诶，如果说你在美国退休然后住养老院，然后可能你的生活费啊，就是什么买吃的啊，然后看医生，其实这样子算下来啊，其实好像是蛮便宜的、哦、应该说是蛮划算的。因为可能每一年你在美国的话呢，就生活支出啊就是将近要1000万元哦。所以说啊，其实除了像这样子的CP 值非常高之外，那对于旅游的人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就是我只要坐在船上，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到世界各地，然后拜访不一样的城市。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像这样子的游轮退休啊，已经逐渐的在国外，尤其在欧美国家呢，也成为了一种趋势哦。因为对他们来讲啊，诶，比较起来，不仅是生活费啊，还有住宿的费用，真的比你住在地上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之外，那在船上呢，诶，你可以随时选择，我想要就是在船上休息，还是呢，我可以下船体验一个新的城市，可以下去观光嘛。所以它的优点就是哦，诶，我可以享受环游世界的自由，但是呢又可以确保有及时的医疗啊，而且船上也有很多朋友嘛，就是可以互相的帮助哦。所以说啊，像这样子的退休游轮呢，诶，已然成为了一种就是现在全球人口老化的趋势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形态的退休。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诶，你在退休之后的生活规划是不是除了住在地上之外，也可以住在海上，住在游轮上哦。
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大海》。那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现在在欧美国家也其实有兴起的，算是一个新形态的退休方式，就是住在邮轮上哦。那同时呢，也因应这个趋势啊，也有很多公司呢，它就推出了不是观光用，是住宅型的邮轮哦。你就是付租仓房的费用好了，比如说我一次付个十年左右，那反正我就是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嘛。那船上的所有服务啊，包含了你吃东西的餐厅，那你的一些客房服务、洗衣服、打扫，还有像是船上的设施等等，就是可以自由的做使用嘛。那我不知道台湾会怎么算，但就是以欧美国家来讲，以他们当地的物价来算呢，好像住在邮轮上是比较划算的，而且你还可以到处的旅行。所以说啊，这个其实也成为了可以去参考的一种方式。好了，那当然呢，喜欢旅行的人哦，可以住在邮轮上，当然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梦幻。但有些人呢，可能比起旅行啊，还是更希望，我即使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好了，我还是希望呢，可以保有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工作上的成就感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我跟其他人的，就是跟你的同事，跟你周围的朋友，有一种社群的连结感。所以啊，其实现在除了65岁退休之外，有一些人呢是选择延迟退休哦，他可能到了70岁，或者是呢到70岁以上还在职场工作嘛。那当然呢，除了延迟退休之外啊，现在呢还有一种新形态的退休方式，那这个形态还蛮的，它叫做迷你退休。退休生活到底要怎么样子迷你？好，那总之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人生啊，大家应该都是比较偏线性，就是你工作完之后退休，退休之后享乐嘛。可是呢，有人就会疑惑啊，就我虽然说梦想我的退休生活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可以去学一些以前想学的才艺，或者是呢可以到处的去玩啊，或者是去当志工等等。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到了65岁，真的到了70岁，到了我退休那一天，我的身体状况，我的身体健康，还有办法支持我去完成这些事情吗？所以说呢，迷你退休啊，正是要打破这一种比较偏线性的人生观哦。那迷你退休呢，顾名思义，是一种有计划短期的长期休假。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通常你的休假时间大概都是好几周到一年左右。那这样子的退休方式呢，就颠覆了我们过去哦比较线性的模式，转变成为我工作之后稍微迷你退休，就是我请个，好比如说我请个一个月的假好了，就我那个假呢就是用来深度的休息、充电还有探索。那迷你退休完之后呢，再继续工作，那工作累了之后呢，又可以继续迷你退休。好，所以说呢，像这样子迷你退休的方式啊，它比较像是一种有点像分期付款的概念吗？就是呢，我的退休生活啊，可能有好几十年嘛，可是呢，我就把这个好几年拆分成小小的好几个短期，就是我工作完之后休息一年啊，或者是休息三个月之类的。而这个迷你退休的概念呢，它最早是由一本畅销书《一周工作四小时》的作者提摩西·费里斯他所提出的。那这个核心概念啊，就是在传统的退休年龄之前，在职涯当中呢，你可以计划性的安排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迷你退休的核心价值哦，就是呢，因为我不需要延期快乐，就不需要等到70岁之后，不需要等到65岁之后，我才要去做这一些玩乐啊，环游世界，就是我可以现在就去做。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在工作之间呢，有一种深度充电，还有反思的时间。而再来哦，就是我可以为我的职涯，为我的工作呢注入一种新的动力，就是你旅游完回来就是能量满满的嘛，那你同时呢工作上啊也会心情比较有余，然后也比较有热情哦。 好的，那所以说呢，像这样子的迷你退休啊，也是现在逐渐在欧美啊，或者是在一些地方有被讨论的。那我觉得啦，其实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好了，就工作这件事情呢，它已经变得不再是那种我可能每天打卡上班啊，打卡下班啊，朝九晚五的生活嘛。就现在有很多新的形态，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已经开始有考虑你的退休生活，那不妨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其实现在啊，有很多各种各样新形态的退休方式，像是前面讲到的，你可以在游轮上安享晚年，或者是呢，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子迷你退休的方式。那当然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过到一个比较乐活，然后开心的退休生活喽。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其实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啦。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到，因为我们明天呢下午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光大道的听友会，那就请大家如果说您有成功报名的话，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到两点之间哦，是我们的入场时间，就请大家要来，就是你有报名到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让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纯户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